会讲到第十四节，十一节，我们来念到第十四节，最少最少会讲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开声读第十一到第十四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使，经过了更大更绝对的障碍，不是人所能造的，也不是自古之事的，并且不用三年的牛犊的血，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血。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上主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这个永远的人，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我们再次低头祷告，说：求你使你的话发出亮光照耀我们，说你的真理如同两面的利剑刺透我们的心，说你自己的话如同火如同锤，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句一句讲解出来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的造就，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向，成为我们行为的原则，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今天晚上每一个道里面前来，用主你真光照耀我们，你的爱感动我们，你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心中，说给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的信心更加有根基，我们爱你也更加蒙你悦纳。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门。在第九章前面的一段，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回忆，就是呢，旧约的时候祭司是怎样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侍奉的。那这些东西都是犹太人很熟悉的事情，他们读旧约的都知道，这个在圣殿中间，无论是圣所，无论是至圣所，所有的器具是怎样的摆设，他们的功用是怎样的。最重要的就是七月十日赎罪大日子，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在祭坛上面，在这个约柜的上面，他们怎样来领受神的恩典，他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的中间去。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在前面这一段提到呢，圣灵指明当第一个帐幕还在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进到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那第一层的帐幕作为献祭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祭物和礼物，就是凭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许多的规矩，都不过是出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来到。这正心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叫做正心的日子来到？那这些祭祀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提到，正心的日子对犹太人在旧约的时间来说，是一个未来的日子，是一个将来的时刻，是一个还没有到达的一个时期。那什么时候这个时期会到达呢？犹太人就没有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就想这个祭祀，这种礼物和献祭制度就是神所定的，所以这就是永恒的。所以这里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你们的过去中间所盼望的将来是不是有一天来到呢？如果那一天会来到的话，你能认出来到的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吗？如果你不能认出的话，你就苦苦等，永远等，继续不断等，毫无盼望的等，好像以盼望的那一天，却不知道那一天真的会来，你就等你没有盼望的等。 所以等等于盼望中间继续等，这个等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等到真心的日子来到，到底是什么时候？那请你注意呢，当耶稣升天的那一刻，犹太人问的就是这个问题。那这些犹太人真正问的这个问题的，是耶稣显作门徒的这一批，是这一批亲自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亲眼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亲耳听见耶稣所传的道，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手，这是亲眼见他，亲耳听他，亲手摸他，与他住在一起生活三年半的人，他们突然间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日子就是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吗？所以当耶稣升天以前，门徒问了这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来就是整个以色列盼望所要达到的那一个日子。他们盼望什么？盼望弥赛亚来到。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曾经对你们讲过，他们对旧约弥赛亚预言的了解都受了选择性的概念所限制 ，limited by their selective perception， 这是很特殊的名词，特别是传达学或者现在的这个呢，整个世界上这个对这个 telecommunication 研究的时候用这个名词，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这个叫做有选择性的概念，因为有选择性的概念。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全盘了解上帝要他们知道的旨意，因为他们先有选择性的概念在他们心中先入为主，他们就没有办法很客观的认识要来的弥赛亚应当是怎样的情形。那么那选择性的概念到底有哪些因素呢？他们先把弥赛亚确定为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军的民族英雄 ，the national hero sent by God to give them the victory to conquer over all the enemies of the Israelites， 能够得胜以色列民族所有仇敌的这一个呢，战胜仇敌的民族英雄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弥赛亚观念是民族性的，他们弥赛亚观念是战争性的。他们的弥赛亚观念是宣慈道福，这个打掉打退所有仇敌，离开这个犹太国被蹂躏这个地区。所以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影响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弥赛亚的全貌，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弥赛亚的终点者。这个弥赛亚是民族主义，民族的英雄，这个弥赛亚是战争性的英雄，这个弥赛亚是报仇性的英雄，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军事性的领袖，这个弥赛亚一定是为了打退一军，切除蹂躏，使帝国主义和那些对犹太民族产生欺压，产生逼迫外面的政治力量，整个消失，整个蒙羞的这个伟大英雄。这样呢，在160多年的期间，犹大马加比王朝Judas Maccabeus 从这个犹大王朝，这个他们的真的这个世俗的英雄中间，兴起了许多许多人，甚至他们认为这个 Judas Maccabeus 定当被称为 the Lion of Judah， 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是圣经里面预言里面提过这个名词，但结果呢也没有办法，因为经过100多年还是战败，所以呢他们到最后呢还在罗马天平之下，整个犹太的地区呢是受罗马帝国所统治，犹太就变成罗马帝国里面的一省，耶路撒冷就变成这一省里面的省会，而以色列民族就变成罗马帝国里面的一省的被掳来或者是战败的民族。所以他们呢这样就没有办法呢看见了犹大马加比斯整个族系中间所有的战功的能够成为他们民族带来盼望。但他们等的弥赛亚到底是谁呢？40万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可能他是弥赛亚，但弥赛亚是住在旷野，弥赛亚是不带领军队的， 弥赛亚是皇族延续的，弥赛亚是传勒伯毛的衣服，弥赛亚是在旷野呼喊，力气大城市与百姓没有军事政治关系的吗？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开始去问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这司祭的人诚实地他对他们说，我不是，那要将要来的在我以后来，但他原是在我以前，我就是蹲下来给他解鞋带我也不配，他必须亡，我必须衰微。所以他们从约翰的口中清楚听见约翰不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突然间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耶稣不穿骆驼毛的衣服，耶稣穿礼衣穿外袍，耶稣基督呢可以到西门家里去付代筵席，耶稣基督可以在饥餐碎裂面前跟他们讲道，耶稣基督却不在犹太的会堂里面，不在犹太的这个总会 Sanhedrin 里面做预言，所以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不认出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弥赛亚的身份和记号在他身上。但是耶稣行的神迹是在整个历史中间没有人可以比的。你看以利亚行了第七次神迹，你看以利沙行了第14次神迹，而耶稣基督一生单单三年半行了35次的神迹。这样他们就看见这个人特别的地方是前无古人，他们不知道后有无来者，但是历史中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像耶稣一样，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问号，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能比这个人行的更多吗？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如果是的话他们的观念完全相左，因为他们观念中间的弥赛亚是军事性的，是复仇性的，是战争性的，是民族性的，是要把大卫王座重新建立起来，把大卫倒下的帐篷重新自搭起来。所以他们没有看见神在基督的身上所要显出的真正弥赛亚的完整的整个观念。而这里的希伯来书说呢，这些祭祀的事情，他不是指律法会停止，他说这些祭祀的事情要保留，知道什么呢？这些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也命定到整心的热子时候来到了国际。所以这个整心的热子是谁的时候呢？这整心的热子是什么热子呢？这是主耶和华的大儿。而耶和华的大儿是怎样的热子呢？他们没有看到。所以你明白这个观念以后，你再读第十一节，你才真正明白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的是什么。现在你看第十一节，我解释了上面那一段，你看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这句话是一个花时间花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来到。真心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呢？等到整心的日子的时候，这个就要停止。那么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以色列接受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大家念，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这一件是很伟大的一件事，因为这一件圣经里面有两个境界，是时间的两个境界，也是空间的两个境界。而这两个境界原来就是只同一件事，而这件事是超肉体、超时空、超现今，是超过肉体的条例，超过一些规矩。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了解到这个地步呢？因为前后的关联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要成就将来那美事大祭司所成就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是超过两个境界呢？时间的境界在这里提到了，现在基督来到，他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到底是现在或者到底是将来呢？第四节里面提到现在，又提到将来。现在是什么时候？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做什么？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现在的呢， 或者是将来的呢？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 The future is now。 大家说 You have now。 你们所盼望的将来，将来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 The future is now。 所以基督的来到就结束了整个未来式的盼望，因为它就变成现今式的呈现。你看到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到正兴的日子为止，就表示献祭进到至圣所去赦免人的罪，献祭把血洒在幔上，那个进到至圣所的路根本还没有开，还是这个大祭司进去的。等到真正正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正兴的日子什么时候呢？现在基督已经来了。所以这个第十节跟第一节将这一节将一连的时候，你这个虚代书的作者是告诉他们，你们所盼望的将来，现在不是将来了，就是现在。The future which you are expecting for, the future which you were hoping for is now already。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所等的那个将来。你们曾经为了将要来的日子昼夜祷告，千千万万个日子从早到晚仰望等候神应许的日子来到。我告诉你，现在基督已经来了。 So what you expected for is now already, but you hope for is now accomplished。 所以 the future is now。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两件之间，时间的将来变成时间的现今，你过去对将来的盼望就是现在被成型的现今。所以呢，当振兴恩赐有一天会来，那日子是什么？但基督已经来到了。这但的意思就是你们太迟了，你们太迟钝了，你们仅不认识他的来到就是成全了你们的盼望。现在弟兄姊妹，我个人对这一段有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一段呢，把三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把它奠定下来。第一 The future is now。 第二 Here is there。 大家说 Here is there。 在这里现今时空里面，时空的过去所判断的变成现在，时空里现在所呈现的是在哪边的耶呢？所以 Here is there， 这是第二大点。为什么是 Here is there？ 耶稣成就了那个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范围，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世俗这个世界的。那么那个范围在哪里呢？那是天上的世界。其实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早就讲了，多次提到那世界、那范围、那天上所成全的。像我们有这样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祭司，他深入高空，坐在父上的右边，从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一直到这个地球上，多次提出来，但这里是最清楚的一个肯定的。他的 future is now， you stop to hope， you stop to expect， what you expected for， what you hoped for is now accomplished already。Your future is my now, and my now could be yours because your future is now。 你所盼望的将来就是现今。那耶稣基督现今已经来来做什么？他成了将来你们所盼望的将来的美事的大祭司。他成全已经进到那个帐幕。那帐幕在哪里？这里的帐幕吗？不是。哪里的帐幕？那边的帐幕，还记得天上的帐幕。 So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By Jesus Christ here is already accomplished there。 所以这里成全的就是那边，他不是进到这里的帐幕，他进了那边的帐幕。所以这里就在那里，你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基督死而复活成全的救恩，就是享受的永恒的旨意，上帝在天上所定的一切。那你把这些观念起来的时候，你感到这个很吸引人。因为前面一段圣经说什么呢？你无论在地上做什么，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子，对不对呢？地上的尺寸，地上的摆设，不过是照着启示，
把天上的本体做一个银池一样的在地上来显明出来。所以整个旧约的律法制度里面的祭祀，从旧约的观念，不过是天上永恒旨意中间已经定了，没有改变了神自己的计划。那么如果是神的计划在天上，是神的旨意不改变，是永远中间神自己要成全的，地上的祭祀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银子，这不过是一个预表，这不过是一个象征。借着这些，你们就被提醒，提醒社会，不是提醒你有罪。所以你注意啊，这个就要每年献祭，不是使人这感觉到他赦罪，是使人想起他的罪来。你明白吗？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清楚。因为旧约每一年七月四号站进了至圣所，站进了至圣所，不是告诉你，哎，你现在一年的罪赦免了，明年还有一次再赦免了，还有一次再赦免了。这西奈书的主张不是说你每年得一年的赦罪，他是说每年得一年的提醒，你还是有罪。为什么呢？如果你已经有罪了，为什么明年还要再赦免呢？如果明年还需要赦免，就表示你的罪还在。后来后年再赦免，表示明年赦免了，后年你的罪还在啊。所以借着大祭司每年进到至圣所，是提醒人，每年提醒人想起他的罪，不是想起他的赦免，是想起他的罪。所以这样呢，在律法制度里面的祭祀的这些所有献祭的事情所能做的，不是真正赦免，因为律法是外天的，律法是为了人犯罪需要做出而赐下来的，所以律法的本身就不是永远神在旨意中间所定下赎罪的这个真正的本体。真正的本体是在那边。现在律法等什么？等真心的日子来到。真心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但基督已经来了。所以 the future is now。基督所成全的，是不是像你们在祭祀里面，在圣殿前面？不是，他进了天上上了。所以 here is there。你看到这第二点，你看到第二点以后，第三点更重要的就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大家看第十二节，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神。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成了永远赎罪的神。这里什么意思呢？这第三个点就是呢，不但你的 future is now， 不但你的 here have accomplished is accomplished there， 第三 once is forever。 所以呢，一次是为了永永远远成全，所以这样一次是为了永远，这里就是那里，将来就是现在，一次就是永远成全。我再把这三点提出来，将来就是现在，这个是成全的，就是那个是成全的，一次是为了永永远远的成全。大家说，将来就是现在，这里就是那，一次成全的就是永远成全。所以 the future is now， here is there， once is forever。 这是九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最重要的三大突破。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民族啊，你们还盼望什么？你们还是等将来，将来，将来。我告诉你，耶稣已经来了，你的将来就是等他的来，他已经来了。你们所等的在这里要成全的，就是耶稣在天上所成全的。他进入天上的帐篷，你们多次，每年一次。耶稣只一次就成全这个永永远远。所以呢，在希腊文里面，这里说讲了一次就成全，那个成全是已经完成或者有也有功效，有这样的时态的词句来表现，感谢上帝。所以这个是已经 perfect， 但是 continuous， 所以这个是已经成就而继续不断产生果效的。所以呢，这些话是很伟大的，这些的圣经，这些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跟那些祭司所成就的是不一样的。当你把这些消化了明白以后，你再回头看所有大祭司以墨迹洗的比例的时候，在相比的时候，你就更加清楚了。因为那些祭司是按照肉体的条例被安排祭司，那些祭司有十个主科，所以不能参与；那些祭司十人有别人代替，所以一次不能呈现到永远；那些祭司不是起势力的，所以他们是按照血统、按照后代的关系而被做做罪祭司，他们绝对不能成为永远的祭献上的上。耶稣基督呢，完全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是按照墨迹洗的方式，上帝启示你成为什么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只能出君王，不能出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只能做宝座，不能献祭。那么为什么肉体的条例是从利未支派的，就是神的旧约里面定的，是从亚伦的后代才能做大祭司？所以前面的圣经说，论到大卫的子孙，论到犹大支派，这个支派从来没有人做过祭司，因为这是肉体条例所定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不是，他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还记得吗？七章第四六节，他不是照肉体的条例做祭司，他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做祭司。既然他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做祭司，那么这个祭司的功效是祭司献祭赦免人罪的功效，是大过那些按照肉体的条例从亚伦后代被选立出来献祭的大祭司，是更有功效的。感谢上帝。这样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你再读一遍，我们就把第十三节继续讲下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面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师傅之事，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血。第十三节是一个真问题了，不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杀在不洁的人身上，上去叫人成圣，身体接近，真的吗？血在人身上，人身体就接近了。如果是的话，这里说山羊、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圣经里面用灰遮盖身体，什么意思？表示深切痛苦。我的炉灰中间熬，有的说我亲眼见到你，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我的炉灰中间熬。当一个人把灰撒在身上的时候，表示他痛恨罪恶；当把血撒在身上，表示神利用要洗净他。所以母牛的灰、公羊的血，还有牛犊、公牛和山羊的血撒在人的身上，这些人就得做洁净，罪得做赦免。他们撒在身上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但是呢，对于他们的心有功用吗？对他们灵魂有功用吗？你回到前面第九第十节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功用。第九节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表样那是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为什么呢？只有在外表身体上好像给你献祭，如果可以完全的话， 为什么明年要再一次出税？所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因为牛羊的血都是死，没有人因为这个母牛的灰都是接近，没有人用自己的悔改可以换来救恩，没有人靠自己的行为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这些不过是预表，这个不过是表面，这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这个是做一个现今的表样，所献的礼物第五，就做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因为不能得以完全。那怎么办呢？他只能杀在身体做样子掉了，表示你是有灰烧在身上，你是悔改，你是痛恨罪恶的人；有血烧在身上，表示有牛羊为你饲养，一个有一天欲灭的羔羊真正来到你，那正信的人才真正来到。但如今基督已经到这世界上，基督已经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我们进到天上的帐幕，或者人手所立的帐幕，他是一次就成全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第十三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律法中间的献祭。请你注意，我要今天很清楚地分开这两件事情。律法中间的行为的要求所表达的，把神的本性中间三大本质，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表达出来，这个功用呢从来没有废弃。我再讲一次啊，律法中间有关行为方面，借着律法所表达的上帝道德本性的三个方面，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这三方面的表达，律法的功用从来没有废弃，你明白吗？所以耶稣说，莫想我来了是要废除律法，律法是不能废弃，律法是一滴一划都要存到永远永远，所以天地直到永远律法也存到永远。那么律法中间有废弃的东西吗？有，因为圣经说旧约就慢慢变旧变坏，直到正新的日子来到，对不对？那么从律法所产生的祭司制度若已经更改了，律法也要更改。这里是什么？是律法的祭祀制度中间的赦罪的办法，同对律法产生人称义的这种信仰，这个根本不善于事。所以律法的一些功用不能废弃，律法制度里面赦罪的信仰一定要废弃，因为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你要把这两个分开了，你才不会错误解经。因为许许多人他们接受了新约，就完全推翻轻看淘汰践踏旧约，还有一些人因为新旧约都不可以放弃，他把旧约跟新约完全等量齐观，结果没有看出新约的价值是为了成全旧约的预言，这样就把旧约跟新约还看得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从基本书的作者中间分出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来。我再讲，律法的功用可以分成消极的、积极的、本身的，在律法之外的这些区的不同的功用。所以凡是律法中间有关于行为的这些吩咐，是为了彰显上帝道德本性的大概三个层次：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什么？再说，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公义，上帝是。这些层次律法的功用从来不能回去，但律法中间的祭祀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借着牛羊的血人可以得到赦罪的这种信仰一定要回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根本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是借着牛的血来洗净我们，不是借着羊的血来称我们为义，不是借着母牛的灰来使我们真的悔改，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牛羊的血万不能除罪，也在地球上已经告诉我们，所以不是用牛羊的血，那是用耶稣基督自己好像无瑕无耻上帝羔羊的血来使我们洁净。这样第十四节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家来看，何况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暇无止献于上帝。他的血是不可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圣经要一生一世把它背起来。也这些圣经有很多很重要的大点是别人经文没有提到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暇无耻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或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性，是你们侍奉的永生上帝吗？你注意前面第九节，就作良心说，牛羊的血不能叫你拜人，这已完全。第十四节说，基督的血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性，是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所以这里是个非常清楚的对比。牛羊为什么没有办法它的血洗净我们呢？因为牛羊的被造而比人的生命更低层次的受造物。我再讲一次，牛羊是被造中间比人的受造更低层次的受造物。所以牛羊没有道德的可能，没有道德的功德，没有道德的这种成就，它连永恒性的本身都没有。所以这个牛羊是被造在暂时界，没有永恒性，没有道德功能，比人的被造层次更低层次的受造物。怎么可能用牛羊去洗净更高层次有永恒性有道德功能的人的灵魂里面的败坏的污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描写要解释的要对比的是很深奥的东西。我再讲一次，牛羊被造的层次是低于人受造的层次。第二，牛羊是连永恒性都没有的牲畜。第三，牛羊是只活在暂时现今中间的货物，被造死了以后就已经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样呢，我们犯罪是以永恒发生方式，我们犯罪是得罪永远上帝，我们犯罪是我们心灵的深处对神的背叛，我们犯罪不是现世现今世界的暂时的一种罪恶行为而已。为这个缘故呢，牛羊绝对不能用他们的血来洗净我们，他只能接近我们身体这个记号，在良心的功用来上绝对是没办法的。所以第九节跟第十四节是相对仗的。第九节告诉我们，就个良心来说，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因为这现今的这个表样，也就是在这个祭物中间所献的礼物，牛羊的血和祭物等等，在良心方面来说，从来不能叫礼拜人得到完全。那耶稣基督呢，他自己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他献上的时候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所以他就洗净我们天然的亏欠，除去我们的死刑，以后呢是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现在请注意耶稣基督的献祭跟祭司献上牛羊的血不同的地方在哪？祭司代替要受赎罪的人献上赎罪祭，请你注意听啊，祭司代替要受赎罪的人献上赎罪祭，这是照着神的吩咐，有赎罪祭的条例在律法里面的祭祀的这个制度中间被命定的。所以呢，当祭司把这个牛羊牵来的时候，这个牛羊一定是无瑕疵无残疾，是完整的，是健康的，而且是一岁的羊。这是圣经规定，你要把那个头生的，就是最先生出来那一只，是健壮的，没有疾病的，没有残废的，没有瑕疵，这是神的要求。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呢，现在祭坛上的一定要是完美的、无罪的才可能。那这样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是圣洁的，是无玷污无瑕疵的， 是最尊贵的，在最健壮的时候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样的牛羊的无瑕疵，不是牛羊本身一无瑕疵神就阉了，牛羊的无瑕疵是为了要预表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罪绝对蒙上帝的恩典。阿们，你清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就把自己无瑕无疵献上。耶稣基督的无罪，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上帝借着两个人来印证。这两个人，一个是审判他的比拉多，另外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他就洗手才把耶稣交给他。他承认他是把一个无罪的人交给犹太人去定罪，交给他们去处罚，交给兵丁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借着仇敌来显明他自己的荣耀，这是神的作为。这样的上帝第一借着比拉多来显明基督自己是无罪，第二，上帝借着犹大自杀以前讲了一句话：“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才去上吊。”神不用彼得，神不用雅各，神不用约翰。如果上帝是用约翰、彼得、雅各这些人来证明耶稣无罪，人家说这是自己的修身，高举自己的老师，这是有作弊的。所以上帝要在仇敌的口中建立他自己的荣耀，他就让比拉多亲口证明耶稣是无罪的，他就让犹大亲口证明耶稣无罪的，那么他才去洗手，他才去自杀。你的真的完了，因为你知道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无瑕疵，而基督本身是真是无瑕疵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挑战，耶稣的口讲出来的，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出我的罪来呢？”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写这篇文章，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把自己以无瑕疵的羔羊的身份献给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祭司所献的羔羊是比人更低的受造，耶稣献上的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的身体。你注意，耶稣基督是神吗？是。神可以死吗？不。耶稣基督是神的身份到世界上来，是。他来做什么？来做人。为什么呢？做人才能死。所以这些都连在一起，是全本圣经的总言之的各方面没有办法把它这个解开，没有办法使它分离。神才能得救人，人才能死。他神成为人的时候，上帝在肉身现身，道成的肉身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与弟兄同样的有血有肉，他亲自成了血肉的身体，他要借助十日打败三四千的魔鬼，他披戴了肉身的形状，却在罪身中间完全没有罪，他受了各样的试探，却完全没有犯罪。这位圣洁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无穷生命大能在肉身显现的那一位，他以无瑕无疵仁慈的身份，借着他的身体的献祭来代表我们，为我们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样看来，旧约的牛羊的祭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不是神真正的羔羊，他们不过是每年世人抢起的，他们是更低层次的受造的，他们没有永恒性的存在，他们没有道德的功能，他们没有代替我们的可能，他们死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祭司献上啊，那些祭司是按照肉体的条文，是有十个主客，不是启示力的，也是暂时在数人的罪之间要为自己求赦罪的普通人。你把这些全部贯通了以后，你就明白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是独立的救主。 啊，这一节圣经我刚才要你背，一生一世要记这些，因为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几样很特殊的事情。第一，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处告诉我们，圣灵是永远的。The only verse in the whole Bible to indicate the Holy Spirit is the eternal spirit. 圣灵被称为永远的灵，全本圣经只有这一次，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它。耶稣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祭呢是永远的祭。耶稣基督这个祭的功效是永远的功效，在这个祭里面所用的血所成立的用是永远的用，这个祭里面的能力有永恒的能力，所以这样的永恒的宗宝借着永恒的灵献祭，献上自己流出的就是永恒的用的血，产生了永恒的能力和永恒救赎的果效，这五样就连在一起。我在两个礼拜以后要把这五个跟以后的关系再更清楚地讲出来。感谢上帝，基督把自己身体献上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宇宙中间只有这个身体是道成肉身，在历史中间只有这个身体是属于神在人中间的圣洁，只有这个身体是无罪却在罪身的形状中间来做的。这个是 paradox， the only successful paradox is Jesus Christ。 这句话是奇克不讲的，它是唯一成功的反合性，人生命充满反合性，真正成功的唯一反合性的人是耶稣，他在罪的环境中间却不沾罪，他受尽试探，魔鬼却不能得胜，他在环境这么败坏的中间完全熬出圣洁，他有罪身的形状却完全无罪。 paradox the only successful paradox。 所以耶稣基督就以这个身体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罪，在罪身形状中间担当我们的罪，亲身受咒诅受审判，接受上帝的愤怒，接受公义的制裁，我们对神一切的亏欠在他身上完全，他代替我们成全神公义的要求。感谢上帝，所以这里提到他这个祭是永远的灵献上。我们有些时候呢会把这件事弄一些好像混乱的观念使自己模糊出来。耶稣基督献祭的时候，他与犹太人献祭不同地方在哪里？犹太人献祭的人不是祭司，祭司不是献祭的人，献祭的人把祭物带到祭司的面前，自己的手要放在祭物的上面，而祭司才把祭物带到祭坛那里杀了献祭给上帝。所以献祭人祭司跟祭物是不一样的。我再说，献祭人祭司跟祭物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是献祭人吗？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吗？是。耶稣基督是祭物吗？是。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无瑕无疵的羔羊献给上帝，所以他是献祭者，他是祭物，他成全了大祭司所不能成全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有分离这个献祭是耶稣借着永远的献祭，所以这句话就很特别。他借着永远的人把自己无瑕无疵献上。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复活的时候是自己复活，或者是上帝叫复活，或者是上帝的灵叫复活？你很难说，两个不对，其中只有一个对。耶稣基督是不是自己复活，或者上帝叫他复活，或者上帝借着圣灵叫他复活？你们很难回答，是不是？再等五分钟还是很难回答。一样的，我因为相信的，你就没有回答。因为圣经说，你们借过五法的人，手把他交给这人，上帝就叫他复活。所以你是上帝叫耶稣复活，对不对？对。你的耶稣自己复活，对不对？对，没有人在耶稣的坟墓面前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出来。”他的耶稣出来，没有人叫他复活，他自己复活。你是圣灵叫他复活，对不对？对，你 上帝的灵使基督复活的人活在你们身上，你们又救不活过来。所以这样的是圣父教的复活吗？是。是圣子自己复活吗？是。是圣灵给他复活吗？是。那你说到底怎么解释？这很难去明白。上帝就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就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同样做了复活的工作。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同样做了复活的工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圣子与圣灵都一同在献祭上有份，因为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身体献给上帝。所以上帝把基督献祭吗？你说上帝是献祭人吗？基督把自己献给上帝吗？那耶稣是献祭人。基督是祭司吗？他进了天上的至圣所。基督是祭物吗？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你明白吗？所以这里面有许多我们要思想更深的东西。感谢上帝，这里呢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永远的灵在基督献出这祭司上有份，是告诉我们这个祭司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这告诉我们这个祭物是永恒的祭物。借着永远的灵献的祭，这个祭物是永远的祭物。这个献祭所产生的赦罪的能力是永远的能力，这一点是与所有的献祭绝对不同的本质。感谢上帝，所以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接下去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大家念这三句话：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私心，侍奉永生上帝。再一次，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侍奉永生上帝。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三句话要更深一层的解释，那么才能够连到第十五节的意义里面。那两个人当口，我们要更严肃的谈这些重要的话语。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今天晚上这几节的解开是很重要，因为整个希伯来书所要讲的旧约过去，新约来到，就在这里显明出来。The future is now.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here is accomplished there.Once is forever, Jesus Christ, the High Priest, the Holy Savior, who redeemed our soul and cleansed our hearts from the evil.站起来，我们感谢历史的大爱所盼望已经来到，万古的奥秘已经解开了，十字架上是献上天上悦纳一次成全的，神都永永远远。我们为这件事感谢主，为耶稣基督感谢主，为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讲解出来给我们明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上帝，因为你的恩典，这些爱，因为这样清楚的旧约中间的预表样式，新约中间的成全降临进来。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赐福，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主你给我们的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更深入的、更正确的、更完全的，因为认识你要顺服你，因为顺服你而跟随你。你的跟随你而行在你的旨意中间，主啊，我们愿意穿你的道，我们愿意行你的旨意，我们做你的工，我们满足你的心意。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说你能除去我们的罪，你能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侍奉你永生的上帝。我们一切都要归给你。 就等于在跟圣灵亲自的时候，圣灵继续就是说话，在我们里面讲解清楚的经文，用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如此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门。我们为两个礼拜以后要继续讲15到20节的经文，我们带着一同开始祷告。主啊，我们在里面为下一次的聚会的祷告，就是吸引我们，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都要归于你，愿主你保守我们的话语，愿主你对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我们把一切都要归于你，求主施恩赐福，给你的仆人当中的话语，这口正统的传递出来，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都要归于你，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作品，求你，阿门。
你世界不错无助，你不离不弃。